谢谢你们，在这里有一张椅子，我能够坐在上面。我刚刚稍微听到一段话，如果你觉得我在椅子上，能够接受我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在这里坐在这个椅子上。看着你们，也跟随主的带领，来一同看这次特会的总题：认识并实行神的旨意。一开始，我就要设立一些事情。首先，还不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个人来认识或实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来看见，在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神的旨意，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这就是神关乎于基督的旨意。然后在以弗所书。特别在第一章第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那要成为新人和这位救赎基督的心腹。所以，这是为着神的旨意。关于神对我们的旨意，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选择，那就是千万的信徒，不管他们知不知道，都在这里做的。这里有称之为神所允许的旨意，是神容让允许。圣徒们来做的，当然这是正面的讲法。那不是说他许可的旨意让我们做一些可怕的事情，不是的。神造人有人的意志，也尊重人的意志。神不会把他的意志逼迫、逼死在我们的意志之上。所以在这里是神，他允许可容许我们的旨意。我在一个国家有个周末的特会，许多附近的青职，他们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他们在这里有很重的工作，但是周五晚上。都看到你们在这里，但很少能看见你们在这里。那明天晚上有个很重要的负担会要释放出来，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我在那里照着主的引导释放我的信息。当我坐下来，其中一个长老或同工就说，有许多。这些亲职都不在场，他能够在网上能够参加。我们在这里吃非常可口的这个晚餐，我们在一个职业的篮球赛上，神容许或者允许他们不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在这里的确是有这样的区别。我在这里仰望主，我之下所要交通的是忠信，也专注在这位主宰之神的自己身上。当我在这里完成，在新泽西一个神学院的。训练的时候， 我直到今天还不太能确定，到底我里面的感觉和决定是如何来到的。但是这里做了一个决定，我做这个决定的方式，就把我的一生定了下来了。那就是我这里说，主啊，我不愿意接受你对我那个只是允许我的旨意，我只愿意有你纯全的旨意，完全的旨意。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神纯全的旨意是什么。我相信那个不是从我自己发起的祷告。或许有些圣徒也有同样的祷告，在也是就是主自己啊，在我们里面代求而产生的一个祷告。这个之后呢，主就在这里关了这个门，关了那个门，关了这个机会，那个机会，我就认识那些并不是神纯全的旨意，我就不愿意接受那些事情，所以我就到了一个地步。我刚刚，才结婚，我有一个确定的带领，就从纽约搬到了加州，在那里我就找着了神为我的纯全的旨意。那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这就是神完全或纯全的旨意。我们在另外一个信息里面会看见，神的旨意乃是与神的国度有关。我给你们一些的开头的话，在马太福音我们会看见，马太福音乃是关乎于神在诸天之国的福音，这些经节是这么说的。那些说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诸天的国，不一定都能进。他们虽然得救，那就是来到审判的日子，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他们做了许多的事。他们说主啊，我们传了福音，在这里赶鬼、医病，做了许多事，都是在你的名里做的。他就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当时只有那些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在这里就能够在这里看见、承认那一些忠信、实行主旨意的人，他会说：“做得好，你要进到你主人的快乐里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步，所有的学习，就是把全人专注在这个点上。我不愿意主在这里对我说。你做了许多的事，你想要做许多事，我容让你，我容许你做了这些事，但是你呀，离开吧，离开我去吧。在这里，在教会生活里，有一些平常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过神的生活，也人的身份，在教会生活里有具体的实行。主就会对他们说：“做得好。”这不是说做这些事而已，乃是在于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我所知道唯一能够过基督徒生活的路，那就叫认识神永远纯全的旨意。所以这篇信息，我们主要的。做的就是在看过头两个大点之后，就要有一个深刻的意象，就是在照着哥罗西书里所启示， 这个神，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就必须成为我们的人位、生命和一切。今天虽然时间晚了，但不管你这周过得怎么样，今天过得如何，你还有好几个小时，你还能够经历、享受并活出基督，因为这就是神对基督的旨意。亲爱的圣徒，甚至在这个下大雨中间，我以为这个凤凰城不会下雨，居然有这么的大雨，那你们还来到召会的这个聚会，愿意在这里一同来实行神对召会生活的旨意。我们来到这个很简单的篇题，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在第一个很短的大典里所看见的重点，就是神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定旨，他有一个经纶。那首先的是什么呢？第一是什么呢？乃是他的旨意，他所渴望要得着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创造宇宙创造之前，当时还没有人在地上被造，在神里面是有一个旨意的，所以他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地，创造了人，又创造了亚历山那州，为了要实行他的旨意。他创造了你，是要你能够活出在地上的某一个年日，某一段时间里，能够活出神永远的旨意。想想看，你如果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他说你的生活，你生活的方式，做一个正常的人，有家庭，有工作，有各式各样的事，然而你的人生却对完成我的旨意有所贡献。你所做的完全就是我心头要你所做的、所活的。所以我经常呢在这里愿意点出一些点来，那就是说你有你那一份的基督，在地上是没有人能够有的。你有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与你重生的人的灵调和在一起，现今基督在你的心里安家。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需要基督宇宙的身体来承受、承装它，来彰显它，但是它那个里面的有一个部分是在你的里面，不在别人里面，只在你里面。你里面，所以这是我在所立下的一个根基。我在读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你是因着神的旨意而活着。想想看，你要存在必须发生什么事呢？你必须要出生在一个家里，这个家是有个背景，你看看神要做许多才使你能够存在生出来。那作为一个信徒，你有基督的一部分是别人所没有的。 在这里，你在这里祷告所做，就是你父的旨意是什么？这件事，不管你知道与否，你在这里所实行，就是你所有的那一份。当主在你里面安家，就我们刚刚唱过那首诗歌啊，就是我们乃是因着神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他不仅创造了千千万万的人，主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所有的罪，所有的罪都堆积在他身上，他乃是为了我们的救赎受死。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主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换句话说，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记得，他乃是那位神人，他是一个人却没有罪，他也是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他知道一切。保罗在这里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在这里满了感谢，主知道他在实际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受死的，他是神，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子，现今他要我们的旨意能够借着他所创造救赎重生的人来实行出来。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他自己喜悦的意愿，所以他的喜悦就是他心头的愿望，是随着他的定旨的。所以在这里是有个源头，你现在想想看，在神的心里，他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喜悦，一个喜乐。我们能这么说的根基和根据，就是每一种的生命都需要有享受。如果你有任何的宠物，那个宠物需要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能够享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是需要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是一样，主当然有更高的生命，所以他自己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他的喜悦，他心头的愿望。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读这个经节，但是第一次我看见了，也摸着我的这件事之后呢，我里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在我里面的祷告就是，主啊，愿意你心头的愿望成为我心头的愿望。如果你仔细读过新约，你来到启示录十九章，就是十九章第七到第九节，心腹已将自己预备好了，神的渴望是一个婚娶，一个婚宴，一个婚娶，最后要征集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地方，如果要 证明的话，你要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天使对约翰说：“你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他看见什么？他就看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所以二十一章在这里跟三节所说的是一样的，在这里已经心腹预备好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是一本这个神圣的罗曼史，是由雅各所启示出来的。这个时代要终结，那个时候心腹就把自己预备好了，当这件事来临的时候，他要隐秘的为着他的心腹而来，立刻这件事之后大灾难就要开始了。所以在我们神心里所要的，这位有定旨的神，他的旨意是与他的喜悦有关。第二终点，他为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提摩太后书，我想是一章十节吧，提后一章十节或九节，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我们乃是按着他自己的定旨而得救。在三章他在写他给他属灵的儿女提摩太的时候，他你紧紧跟随了这些事，他就我的什么，我的旨意和我的定旨，因为神的定旨就成了他的定旨，神的旨意就成了他的旨意。那保罗的旨意就是要实行神的旨意，并且完成神的旨意。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有更进一步的领会，神的意愿旨意乃是神的愿望，神的意愿是神所想要做的，他想要做的。或许你在与主个人接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你毫不费劲的，不是凭着自己努力的就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主啊，你要我去哪儿？你要我跟谁结婚？无论是谁，主啊，你要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请不要担心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两年前，当我知道我的心脏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我去医院是为了别的事情，之后他看到我的心脏就必须要在这里需要开心脏的一个大的一个手术。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问主说，主啊，就这么结束了吗？这就是你要我做就做到这里就结束了吗？那个时候主在这里不是用话，而是一个光照，就是我认识这件事。我动了手术之后，因为你还没有走完你的赛程，你还要继续下去，同样的 六个月前，我在浴室里面，这个跌倒了，滑倒了，然后右髋骨这里断了，然后有一些的这个事情要做，我不敢说那是神的旨意，但是这里是从那一件特定的事件里面有一个旨意，然后呢，我就知道，在我无论做任何事、写任何的纲要、释放任何一篇信息，我里面都有一个感觉，所有我所写的源头、我所说的源头、我所供应的源头，都是以父神为那个源头。我在这里认识己并不是这个源头，父乃是这个源头。很这个温柔的，我愿意点出一些事。在约翰一书，在这里使徒约翰他在这里不是到九十几岁才开始写，所以你是这个八十几岁的时候，我其实比他约翰写九十几岁还年轻的多呢。所以他这里学约翰一书这里说到，我将所写给你们的，是使你们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我很温和的问你，温柔的问你，你上一次与父有交通是什么时候？你上次与父祷告是什么时候呢？我乃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因为基督是中心，他要我们来赞美他，他要我们向他祷告。就像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转泪点，子就率领我们敬拜父，把荣耀归给父。这很摸着我们的，就是这个子在我里面内在说，把这个带到父面前。你在这里读马太福音，父神乃是这真正的源头，神所要做的是出于父，出于他的心。神不愿意逼着你，不愿意要求你。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的就是照着我们里面的带领，这位主宰的神，你要做什么？我盼望同工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不应该只在他们中间有交通。举个例子，五十二位同工们来在一起，祷告交通，同心合意，很抱歉，我在那里带了一个问你个问题，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这是他的旨意，因为我们要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第一重点，神的喜悦是出于他的意愿，并且具体表现在他的意愿里，所以他的意愿在先。所以他的意愿在先。第二重点，神借着他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神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 基督徒生活里有许多的奥秘，许多是发生，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体认，这件事发生了。所以乃是根据于他的成为肉体，定时这样复活与升天，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第三终点，神按他意愿所决意的行作万事。这里有他意愿所决意的，这是什么呢？在宇宙中一切被造之前，神的旨意将要显明出来之前，在父与子与灵之间有一个交通，这要如何能够实行出来？我们有一个旨意，现在神的旨意成了神的定旨，那这又要如何成就呢？这就是需要神的经纶，也就是神的计划安排，来实行他的旨意和定旨。这就是说到他意愿所决意的这个意思。所以从神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件事是意外的，是凑巧的，因为在这里是有一个从父与子与灵之间交通所产生的一个定旨。神有一个意愿，有个定旨，他所决意的，或者那个意会，就是要执行他意愿所要做成的。我想我能够代替三一神来在这里说，好，我拣选了很大这个一批人，他们来到这个人，就是 Ron Kangas， 他对我们来说是很复杂的。我们知道他的个性是如何，他的背景是如何，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要带他经过他的一生。当我19岁的时候，我当时上大学2年级，我有一个女朋友，不是说时有时无的，而好像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突然之间他就说结束了，分手了，我们来在一起2年，他就说结束了。我不敢说我哭了，但是我的确在这里受苦，在这里想，感觉很悲伤，想要改变这个那个女孩的心意。弟兄们，不要想改变她，当他们说分手结束就结束了啊，因为他们比你在这件事上更强啊，弟兄们。但最后当然呢，我就放手了嘛，所以我就认识了，如果说我跟那个女孩结婚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我就被带到一个地步，我要离开那个组织的系统的基督教，来寻求神永远的定旨。我知道那个女孩会说，我不会朝这个方向，我不会跟着你，我知道我们那个关系没办法往前。所以我就知道我必须要了结，结束这一个关系，因为我知道在前面的道路是如何。当然主知道是到什么时候，我结婚，第一次结婚， 我主也知道我第一任的妻子什么时候得病过世，她走完了她的赛程，但是我呢，还没有跑进我的赛程。主所给我的，就是要我继续往前。这个有一个超越人所能解释的、能发表的喜乐，因为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不管主解不解释给我们听，最终我们里面会满了感谢，因为神的定旨、神的意愿、神的决议。也那个决议就是要来实行他旨意和定旨的路。愿主给你有恩典呐、啊，使你能够跟主说，也就是在你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当中，或许主不会允许你说一些事，因为有一些事是应该是隐秘隐藏的。上我提过，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要在这个暗中的父，向暗中的父祷告。我们在这里奉献的是要在暗中做。那在这里，主会说，因着这样的安排，这就是主所要的。如果主这么做，我们只要说阿门就是了，因为他有一个旨意。那有旨意就有路，也有他的时间。是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道路，按着他的时间。所以或许主在某件事上要让他的旨意使你得知，那在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怎么会如何做。你说这是神的旨意，我就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不是的，你不光要认识神的旨意，还是要认识神的道路、神的途径和神的时间。所以这三件事，神的旨意、神的道路和神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意愿。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到神旨意的一个基础。那余下的信息呢？我们要专注在基督与召会的身上，因为亲爱的，神的旨意、神的道路就是在这里。他要我们知道并且同意他的旨意，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要做你的生命、你的人位、你的经历、你的享受和一切。所以神今天对你的旨意就是要你来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同时呢，从以弗所书来看，神永远的定旨在马太福音16章，主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现今坐在宝座上，父在诸天界里坐着，向他向下看，来看见所有许多宗教的组织。主能够说这是我的召会吗？我的召会是在神心头所要的。我们一从主的话得了光照，神永远美好的定旨就是基督与召会的时候，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我们要为着基督和召会生活。我们一次永远的就确定同意这件事。你说主啊，我很清楚你为什么创造我，你为什么救赎了我， 重生了我，把我带到教会生活里，乃是因着你的旨意。我要知道你的旨意，你的旨意现今呢，要对我来说是成为清楚的，那就是在哥罗西书。那我的旨意也是其实在哥罗西书，就是基督和教会。我们定准了这件事，我们就知道神完全的旨意，美好的旨意，为着我们一切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来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就是他的这个身体，他的心腹啊，在勇士里的那个妻子。我们定准了，认定了这件事，我们就说，主啊，既然这是你永远的旨意，我在这里就要为着这件事。我们现在能够说，主啊，根据于这一个，到底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呢？有些人在这个聚会里可以很年幼，14岁，并不太早，来问主说，主啊，你的旨意为着我，你的旨意是什么呢？并且也并不太迟，我们没有个人年龄是太大了，来问神说，主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地上乃是在于我们如何走到路中才算数。我的心头，因为现今也是在主的心头，我相信他在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凯旋的得胜里完成我们的路中，乃是在他所量给我们的这一份里面完成这事。我举个例子吧，所以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但是好，很重要的一个足球赛，在半场的时候，一队赢另外一队14分，几乎无可挡了，挡不住了，大家都很兴奋。我虽然没有看见这个，但是我在这研究过这一个职业美式足球、橄榄球啊，这是一个得几乎要打这个胜了这一场的，但是还剩两分钟要结束，14分，落后14分，很多时候他们跟很捧这个队，这个很跟随这一队的，但是很多车都离开了，认为剩2分钟输定了。所以但是这一队的人，这些队员们还剩2分钟，他们有某一种的战略，从在末了才差10尺的时候，他就他的这个接受人，然后他就立刻接到球，一路一段一段，1分钟之内，他们就在这里得分了。所以他们要踢这个球，这里有一个手续，你踢到某个方位，踢某一个距离的话，所以这两队都拿不到，所以他们带一些队员，这个很这个能够抢球的人，球踢出又抢到了球，那他就在这里得分。所有比赛结束前2秒钟就 就这个，他们最后得胜了，打了胜仗。不在于我们怎么开始而已，更在于我们如何走完我们的赛程和其中的过程是如何。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旨意，就是他所要的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定旨，按照他心的心愿。那么在神的经纶里，他有他的安排来完成他的定旨和经纶。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见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中里面，我们现在不需要专注看自己，而是要专注的来看基督与召会。第三大点，哥罗西书是一卷论到神伟大永远之旨意的书。我们读过哥罗西书一章九节，我们读了十二节吗？第十二节，这里有另外 一种的祷告，在这里他们挣扎征战着祷告，要所有神的子民来完成神的旨意。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和以下的经节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人位，成为我们的一切。我像你们一样也在这里学习，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学习到底他要做什么。所以哥罗西书启示神照着他的愿望和心意，在全宇宙中，在创造中，在救赎中，在来世，在今世，在来世以及在永世里，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二重点，在哥罗西一章九节，神的旨意乃是神永远定制的意愿，神关于基督之经纶的意愿。第三，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意思就是对神的计划有启示，使我们知道神在宇宙中计划要做什么。我在这里想，我们只是一个对话，不是一个争辩，因为在这里谈谈看，有些人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在这里问他们为什么这件事发生，神为什么拯救你，很多人就说我们得救就要上天堂嘛，得救上天堂就是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得救。你问一些基督徒，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叫我们不至信入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那个永生呢，就被解释为天堂。我稍微停顿一下，好，在这里补充一点。我还记得在密西根北边，我看我年纪老迈的父母在那里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但是我当时需要有运动，我就看见一个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这个衬衫的背后有一幅十字架的图画，然后一个小的这个钉子钉在上面，好像是从主当时钉下来的钉子吧。主上天的时候啊，这里讲说我在天上为你预备地方，我要再来接你到那里去。 这就是他的想法。有人说，因为主耶稣是木匠啊，所以主知道怎么在天堂造盖房子。那我就曾经问过一个神学家，在这个国家，在是非常特杰出的这个神学家，在那我就问他说，你在这里教导说人要上天堂，你同时也教导说当基督来的时候，信徒要与他一同来到地上，这就是说你在天上有一个家，华夏那只是好像暂时的住处，所以你把一切都撇下来，然后再来到地上。好不好，我们就能照着主所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哦，我们就简单的说，主啊，到底你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其实任何的信徒都一样，我不止一次在我家里人的这个病床，这个床的旁边，他们到主那里去，但到底去了哪里？那是去到了乐园里面啊，并没有到天堂去。我在这里提这个点，因为所有这些所谓宗教的教训呢，使我们盲目了，不能认识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和定旨，神为什么创造我们，为什么拯救我们。其实神拯救我们是为了基督与召会，所有活着的得胜者，当然还有去世啊，死去的得胜者，主来的时候都要被提到宝座前，他们就要像心腹军队，像来降临来到地上，这就是神定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这件事上。让我这么说吧，神的旨意，对你的旨意，乃是一天过一天，你能够经历享受基督，这就是他旨意的一部分。所以并不太迟，你只要认识神要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说，你如果要真要知道我到底要到这个学校，你要我去参加全职训练，你要我跟这个人结婚，你要我接受这一个工作，买这栋房子，不论是做什么，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到底神今天为着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要你来经历享受基督，让我继续发展下去。其实还需要你被基督所构成，要活出基督，显大基督，供应基督。这就是他为着我们的旨意。我们最后要认识神的旨意，最终就是要成就马太福音十六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并不能胜过他。所以在这里就会有属灵的征战，生与死之战，但是这乃是他的旨意。我除此之外不知为何而活了，然而同时呢，我们却要过一个正常实际的人为人的生活，照着我们的年龄，照着我们的这个所在，是要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的里面却是以基督为中心。那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第四大点，神的旨意是 集中于基督身上，并为着基督，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所以神的旨意，无论对你个人来说是什么，基督都在其中。他旨意的每一个部分呢，都是与基督有关的，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旨意。神有个永远的旨意，有他对着你来说是一个完美好或者纯全的旨意。但是明天呢，如果有个姊妹在执事站忠心服侍，她明天要结婚了，我在走廊上看见她，我对她说，你的婚姻和你的婚礼会成为祝福，主要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婚礼，婚姻机会，因为她乃是为了基督与教会生活的，毫无疑问的，神为着这对夫妇的旨意，要他们两个来在一起成为一。这是在基督里，为着基督的，是神的旨意就在其中，不仅是要做外面说做实行神的旨意，因为你最深处由衷的，你能够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在读下去之前，我请你们注意，从以弗所书的两处经节，以弗所五章十六十七节，以弗所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所以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神和主的旨意。你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所以主照顾我们每个人，使我们能够明白领会，不仅是只是外表上有些认识，你真的明白领会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到要赎回我们的光阴，就是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旨意呢是在时间里得以实行的。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这是与我们与神的旨意有相当有关的，因为我们还不在永远里，我们还在时间里嘛，所以我们如果要实行神的旨意，你对时间的使用就非常不一样了，并不是说你不放假你不休息。因为最近我和妻子很不期遇的就是没有计划的就飞到台湾去了。当我接到他们的电子邮件要我们去台湾有一些训练聚会，我就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在这里思考的时候，对我来说很确定的，这就是神的旨意，去到台湾那里就做成这个事，这就成就了。所以主呢是神圣又属人，属人又神圣的，我们跟另外一个同工和他的妻子，我们也就释放了这些信息，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叫日月潭，很美丽的一个这个岛的中心啊，这个台中的这个日月潭，就是有一点的休息。主的旨意非常的可亲可爱啊，主就是要你在那里有一段快乐 安静安息的时间。我知道我们都需要休息。主，神的旨意不是说要做你渴望想要做的，其实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叫你停下来休息啊，在这里放心吧，不要做什么、啊、所以弟兄们，请带你的妻子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啊，你的妻子会永远纪念你啊，感激你、okay， 这个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也会很纪念你，这个不敢说纪念，记恨你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啊，一章九节，所以神的旨意是知道基督，所以神的旨意乃是在我们认识经历活出包罗万有的基督有关。他是神，是人，也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第二终点、啊、基督是居首位的，他在凡事上都居第一位。请想想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基督是居首位的，在凡事上都居第一位。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这是很感人的，那就是基督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居首位的。第三重点，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中心与圆周。第一小点，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一切，神要的是基督，并且他只要基督，就是那奇妙居首位包罗万有，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基督。二小点，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乃是要将这位奇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成为三一神团体的彰显。我知道时间还有多少，大概九点开始要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分享，所以还有12:13我就停下我这一部分。所以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经节和这个点，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乃是要将这位奇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我停一下，你有没有为这件事祷告？你有没有一个里面的感觉，到底今天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神的工作是美妙的，是包罗万有的，他的工作是为要基督能够做到我们的里面。他在等着这个很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我把我的心转向你，我的心转向你，来接受你的分赐。主啊，你中心的工作就是要把你自己建造到我的里面和所有的信徒里面。所以主啊，今天求你继续把自己做到我里面，这就会包括你全人的深处，最深处。箴言20:27，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搜寻人的深处。所以我们需要成为敞开的器皿，来到主的面前，将我们的全人敞开。在这里有一个手续，我跟一些 训练学员交通，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愿不愿意让基督能够在你全人的每一个部分有通道，能够进到每一个部分？一个姊妹非常的诚实，她说还没有，我还没有预备好。我说没问题，没事，没问题，你只开一点点，就开那么多，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最终你说，哎呀，这太宝贝了，主啊，我愿意敞开更多。你开的越开越多越大，最后你能够把你的全人向主祷打开，就是你全人的最深处都向主打开，主就要安家在那里。我们知道在以弗所是三章的祷告是他用大能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好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他要活在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说主啊，求你安家在我的心里，主就说好啊，我要先从你的心思开始，或许我要从你的记忆力开始。有些事啊，他在这里啊，不断的缠绕你，你需要啊洗去。甚至有一些是你的幻想，是你的想法，你的我主要在这里摸那个。有的时候是你的情感，亲爱的姊妹们，通常不掩饰他们的情感，对他们非常的诚实。但有的时候弟兄压抑你们的情感，但是主就让你觉得，哎，你是有这样的感觉。最后有些事发生在你里面深处的那个感情，就蒙主光照，哦，就发现，哎呀，我现在才蒙了光照，知道我真正的感觉是这个。你敞开你的光照，主就能够更多安家在你的情感里。所以周三晚上我的这个讲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意志啊，不管有心思有情感还有意志，最终我们的意志要与它成为一，我们就会极深的与主合拍成为一。那就是我们同意主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做我们的一切。我们对这个词非常熟悉，包罗万有的基督，意思就是说他是一切。这是什么意思？我愿意很私下个人的来说，在我的人生的经历里，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他是一切。那我就形容我的自己，就是我一无所事，我一无所有，我也一无所能，一无所做。不知道为什么2019年的暑期夏季训练之后，有一个电子邮件带着许多背叛的想法攻击我，在这里攻击我。很多是因为在信息里所释放的一些话语，有一个姊妹，她是匿名，我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她就在这里说你什么都不是，你一无所事，你什么都不是。如果我真的知道是谁，我愿意跟她说，哦，我愿意，你知道啊，我真正的领会，甚至你没出生前我就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无所事。因为基督是一切，既然基督是我们的享受，基督是我们的健康，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他的的确确是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啊。第四重点，神的旨意是要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份。 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位基督，在信息开始提到，他需要你的那一份，但是借着得着你的那一份，他就能够借此供应其他身体上的肢体。这就是为什么，不像宗教组织的基督教，我们没有牧师哈，没有传道人，没有，我们都是肢体。如果有人问说，哎，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你是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奴仆，基督耶稣的奴仆。我主基督耶稣的奴仆。我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而已。我在这里坐在这里，所以他不是让我坐在这，不是比别人高，不是比别人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一份。所以就是为什么要来的半个小时，我盼望有许多人能够站起来说30秒一分钟，就分享一些你所摸着你的啊，不要受限于英文，不管你说哪一种的语言我们都可以翻译，所以不要在这里有所保留，我们都能够在这里，不是说英文的是在一个程度，而西班牙是低下，没有不同的程度，不是的。那这个在基督的身体没有这样可怕的文化，没有，我们都在同一个水平里面。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被基督浸透，并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人位，生命和人位。第五大点，神的旨意是要得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旨意是要为基督得着一个身体，做他的丰满，他的彰显。基督身体的功用就是要成为神团体的彰显。第一小点，过身体的生活就是验证何为神的旨意。这些经节在罗马书12章乃是说出这个。身体的建造就是神的旨意。第二小点，如果我们是身体上正确的肢体，在召会里活动并进功用，我们就是在神旨意里的人了，不仅是做，我们在甚至更在其中，因为神的旨意其实就是神的自己。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范围，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我们个人的是在基督里，团体的也是在基督里。第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由三一神和他所拣选并救赎之人所构成的实体。基督是身体的头，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没有人是头，没有弟兄是头。如果李弟兄在这里，他会说，我就是基督耶稣的奴仆而已，因为基督是头。有所谓的宗教团体有许多的头，但是在真实教会生活里没有。第一小点，活在身体里就是在头之下与众肢体团体的生活。团体的意思就是我们乃是活在彼此互相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交通。我们知道约翰一书1章19，我们爱，因为乃是神仙爱我们，我们能够诚恳地说，主我爱你，我也爱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 在这里都是一样的，没有偏好，没有拣选，不像世界里，在这个文化里，因为人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的种族、你的出生，不管你的背景如何，都无关紧要。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乃是以同样的爱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使我们能够爱他，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能够成为他团体的彰显。活在身体里，就是在头之下与众之体团体的生活。我们要过身体的生活，就必须在头之下，并以头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全人的主体和中心。最后一点，基督的身体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长，神的加添，神的增加。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增长，在我们里面增加增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们个人的生活里，在你的教会生活里，愿神的旨意被你得知，也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愿神得着荣耀。听起来好像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或许30-45秒，好不好？你们跟在附近的人祷告，你如果感觉不舒服，就很平安的坐在那就可以了。我们经常这么做，之后有个弟兄会跟我们交通道，我们有更多人能够做见证，来印证这样的话，好不好？让我们来先祷告，后圣言。